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晚上好。啊，请问后面的弟兄姐妹听得见吗？好，谢谢你们。啊，今天晚上我们靠着神的恩典，继续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神。那么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方面啊，因为我们下午那一堂我们讲了耶稣基督是赐智慧的神啊，在里面呢我们说到了人为什么需要生命啊，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了，所以人需要生命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分享两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呢，是谁能带给我们生命；第二个方面是这个生命，耶稣基督所赐的这个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啊？在开始之前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下午在这儿已经听过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有多少？请举个手好吗？啊，这么多啊，好，请放下。请问是晚上这一堂才来的，因为下午没听到的新的朋友和弟兄姐妹，请举个手好吗？好好，谢谢你们，请放下。好，我们再问一次，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位是你还没有悔改信主、没有受洗加入教会的福音朋友？请你举个手好吗？有多少位？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请放下。感谢神。欢迎这个福音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。认识上帝最好的方式，就是从他所启示的话语中来认识他，这是最好的、最保险的方式。如果你听别人讲别人的经历啊，最后你都会想，那是别人的经历啊，那是人的经历。但是上帝所启示的他自己的话语是最准确的啊，他是怎样一位上帝？所以我欢迎我们的福音朋友，如果你星期天啊、礼拜天有时间的话，你都能够来到教会来听他的话，从他的话语中来认识他。好，我们今天靠着神的恩典，继续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神。我们再一次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用你的话语造了宇宙天地万物，你又照着你的形象造了人。主啊，但是人不愿意听上帝的话，我们背逆你，我们犯罪堕落，但是你没有抛弃我们。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，我们与你为敌的时候，我们顶撞你的时候，你仍然爱着我们。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进入人类的历史，把救恩带给我们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。主，我盼望我的骨肉至亲，我的同胞，他们来到这片自由的土地上，可以自由地听到福音。我何等盼望你救赎的恩典在他们的生命中显明出来。主，今天晚上凡是来到这个会堂的人，主，我相信都是你永恒计划里预备好的。主啊，是你爱他们，你吸引他们来到这里。主，我盼望你自己向他们的心说话。主的羊听主的声音，在这人群当中，若是有你的子民，有你所拣选的人，主，我求你今天晚上让他们归回你爱的怀抱。主，我谢谢你，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，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捆绑魔鬼撒旦的作为，除去人心中的骄傲， 除去我们心中的抵挡和刚硬，唯有你自己的话能攻破那坚固的营垒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盼望我们的福音朋友在这里能够得到那新的生命，能够得到救赎的恩典。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放在主的手中，求主引导，求主帮助，求主祝福，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啊，请同工打出来。好，我们说啊，谁能带给我们生命呢？啊，耶稣基督能带给我们生命啊。人为什么需要生命呢？因为当我们没有认识上帝以前，圣经说我们那个时候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了，我们与永生的上帝隔绝了。那么谁能给我们生命？圣经告诉我们啊，耶稣基督能给我们生命。我们请福音朋友和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读。来，请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一段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。那么另一段经文也在约翰福音17:3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永生啊。来，请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好，这里告诉我们呢，耶稣基督能给我们带来那个生命啊，那个新的生命。那么耶稣基督是谁呢？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圣父圣子圣灵中的第二个位格。他道成肉身进入人类的历史，是为了要替我们这些罪人来赎罪啊。我们今天下午已经讲过了，人为什么需要这个新的生命？因为我们犯罪堕落以后，就与这位全然公义圣洁的上帝隔绝了。因为上帝不能与罪同在，所以这个隔绝呢，就是人的灵就已经死了。本来人没有犯罪堕落之前，人可以常常与上帝交通啊，同在。但是当人犯罪堕落以后，我们就和上帝隔绝了。所以呢，圣经中说这个就是灵已经死了啊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了。所以圣经中说犯罪以后呢，罪的工价乃是死啊，在罗马书那里说。所以呢，谁能除去罪，谁就能带我们脱离死亡，进入这个永生的生命。那么谁能呢除去罪呢？唯有耶稣基督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，圣经启示我们，是在上帝和人之间的唯一的一个中保啊。为什么人和上帝之间需要一个中保呢？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，因为人犯罪堕落，罪就入了世界，我们身上就都有罪了。那么圣洁公义的上帝不能直接和罪人在一起啊，圣洁公义的上帝不能直接见罪人的面，因为罪人一见到公义圣洁的上帝，马上就会被神的公义和圣洁所击杀啊，这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所以在上帝和人中间是必须需要一位中保。那么耶稣基督他具备这个中保的条件，因为耶稣基督是100%的神，同时又是100%的人啊。那么他是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啊，这个有的时候用我们的理性可能是不好理解。你说100%的神又是100%的人，这不是200%了吗？啊，但是呢，圣经的启示是超我们理性的，它不违背理性，但是它超出我们理性所能了解的。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，所以他能站在人
和神中间代替人，他了解人的软弱，他体恤人的各种的软弱，所以他能成为人的代表，同时又是100%的神，所以他能胜过死亡，他能从死里复活，能为我们赎罪。所以呢，他的神人二性就保证了他能做这一位中保，而且他的神性也保证了他是无罪的，只有那个无罪的才能替别人赎罪，所以他是无罪的，他能赎我们的罪。那么大家可能知道，这世界上有三大宗教是一神论的，请问是哪三大宗教都是相信宇宙之间只有一位上帝的？请问是哪三大宗教？犹太教，还有基督教，还有什么？伊斯兰教。对了，这三大宗教都认为宇宙之间只有一位永恒的上帝，但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区别在哪里呢？就是中保这一件事是不同的，因为基督教相信的是中保，是耶稣基督，所以基督教相信的上帝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，这是和其他的一神论，那两个一神论的宗教是不同的啊。在回教和犹太教里面就没有中保的概念啊，没有这个耶稣基督，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神的，所以基督教呢相信的是这三位一体的真神啊，这是不同的啊。今天我们没有提到其他的民间宗教或者多神论的宗教，我们没有提到，就是一神论的宗教里面啊，基督教是不一样的啊。那么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效是什么呢？他宝血的功效就是能够洗净人的罪啊。为什么啊？我们常常听说基督教一传教就会说呢啊，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啊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啊，听到牧师传讲这样的信息。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定要上十字架呢？为什么他一定要流血呢？因为上帝是公义圣洁的上帝，那么公义的上帝对罪是一定要刑罚的。如果一位上帝对罪是装作看不见的，那么他就不是公义的，不是公平的，不是圣洁的上帝，那他是一位糊涂上帝。所以呢流血是必须的，因为圣经上说呢，只有流血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只有流血才能罪得赦免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。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，能够洗净我们的罪，就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啊。当我们在罪中的时候，上帝的愤怒在我们身上，因为公义的上帝对罪是不可能不愤怒的啊。如果上帝不愤怒啊，上帝只有爱啊，比方说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啊，上帝不是一位公义的上帝，他就是爱。那么上帝只要说现在你们的罪都赦免了，那就好了啊，我们的罪就赦免了，耶稣基督就不必钉十字架了。但是不是的，因为他是慈爱的上帝，他也是公义圣洁的上帝，所以公义圣洁的上帝对罪是一定刑罚的，但是刑罚没有落在我们这些犯罪的人身上，却落在了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儿子，从来没有犯过罪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的身上。所以神的刑罚在他儿子身上了。当耶稣基督背负了全世界罪人的罪的时候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连父神都掩面不看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他 担负着我们的罪，所以上帝那个时候也掩面不看他。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曾经呼求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背负着全世界人的罪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他流出宝血，上帝的公义得到了满足。所以呢，他的血我们常常说是赎罪祭，因为他替我们赎了罪。而且我们又说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是挽回祭啊，他把他自己献上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挽回祭成为我们的挽回祭。挽回的是什么呢啊？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一听这些名词好像不太明白。挽回的是上帝的愤怒，本来上帝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愤怒气全部都发在他儿子的身上了，上帝对罪的刑罚全部都刑罚在他儿子的身上了。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就成为那个挽回祭，使上帝的愤怒被挽回了，我们得以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在神的眼中被称为义。圣经中说被算为义的，我们被算为义了，我们与上帝和好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信耶稣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与上帝和好，我们与生命的源头重新接通，在我们身上重新有那个上帝荣耀的形象重新恢复啊！当人犯罪以后，神在人身上的那个形象被扭曲了啊！本来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的，但是人犯罪以后，罪污染了上帝的形象，所以我们身上上帝的形象被扭曲了。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当我们的心啊被圣灵感动开了以后，我们认识到他是我们的救主啊，他能够拯救我们啊。那一刻我们接受主的时候，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那个整个的生命改变啊，我们就有了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新生命。这个生命呢，是与上帝和好了这一个生命，所以神的形象会重新恢复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又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啊！所以呢，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能带给我们生命，而且呢，他必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，我们才能得着这个新的生命啊。那么这个新的生命呢，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永生啊。我们刚才读了那两段经文啊，那个就是告诉我们他能带给我们永生啊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。所以呢，是耶稣基督能带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。那么下面呢，我靠着神的恩典跟大家思想这个新的生，这个耶稣基督所赐的新生命啊，所赐的生命我们叫做永生啊。这个耶稣基督所带来这个永生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呢？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啊。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啊？请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啊，在哥林多后书5:17，请我们同工。好，很短的一段，我请我们的福音朋友跟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，来，请。这里说呢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啊，我们也常常听着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说这样的话，但是呢，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不了解 啊，我自己也是这样，那个时候想永生啊，不明白永生就永远活着啊，以为就是这样的概念啊。那么永恒、永生、永远这三个字在圣经里面的原文是同一个字啊，永恒、永远、永生都是同一个字。那个时候想到永恒的时候就好像是很长啊，很多人说，那我们那个时候不明白，说到底多长呢啊，有人说就是比很长还长啊，所以也不知道多长啊，总之就好像非常的长啊。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个时候刚信主，我们就组织一个查经班，在查经班里我就领着大家读圣经我不太会解释啊，因为自己也是刚信主，然后我就让大家说大家有什么理解就可以说。我记得有一位福音朋友，当时他还没有信主啊，他从四川来的，然后他就说了，他说他想问一个问题，他说以后到天上去干什么呀，他说多寂寞呀，到那儿也不打工了啊。我说看来他打工打惯了啊，到天上去是不打工了，那干什么呀，他说那多寂寞呀。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所以大家就跟他开玩笑说，那你就别去了，你还是到地狱里去吧，地狱里比较热闹，什么人都有。后来他说地狱我也不敢去因为圣经上说了吗，那里是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那我可不敢去啊。后来我自己随着读圣经认识神，慢慢的我们才了解圣经中所说的这些话是什么含义啊，永恒永远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实际上呢，永恒不是长，永恒也不是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永恒是一个超时空的概念，长和短都是时间里面的概念。如果我们想用时间的概念去解释一个超时间的概念，是不可能解释通的。所以我们在时间概念里，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永恒是什么。但是永恒绝不是长的这种感觉，因为长，所谓的长就是时间里的感觉。当我们等人的时候，你越着急，你就会感觉这个时间越长，对不对？在永恒里是没有时间概念的，它绝对在永恒里不会有寂寞这种感觉，因为寂寞本身就是时间里的感觉。所以我必须承认，今天我站在这里，我仍然很难能把永恒这个准确的那种感觉描述出来啊。有人说永恒就是永远的现在式，这个好像让我们能明白一点，对吧？永远的现在，但是呢，你知道现在也是时间观念，对不对？现在式也是时间里的概念，所以还是很难。那么最后面啊，随着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认识圣经，认识神的话，我们认识神的心意，我们就明白哥林多后书5:17里面准确的描述了什么叫永生啊，这个永恒的生命是什么意思。实际上永生是新生，这样是最准确的啊。至于长和短，那个不是啊，我们不能用长来解释永恒，它是一个全新的，因为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以后谁再问我什么是永生啊，那永生是不是就是活得很长啊啊，我说如果是你这旧生命一直活着，那可真是惨了啊，那不但不是蒙福的人生，我看那真是可怜的人生啊。如果我们这个旧的生命一直活着，永生是新生，它存到永远，但是它从今天开始的。当今天你信了主，圣灵内住在你里面，就永远不离开了。它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永远，死亡不能隔离它，这就是永生的意思。如果能够被任何东西所隔开，都不叫永恒。永恒不能被时间隔开，不能被死亡隔开，没有任何事情能把它隔开， 这个就是永恒永生啊，新的生命。所以呢永生就是新生啊，所以这样子我觉得比较有把握啊，让我来描述这一个新生命是怎样的生命。我们就从这个永生的生命就从新的生命这里来看啊，我们就比较有把握，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那么这个新生命它有很多新生命的特征啊，这个永生啊，永生的生命呢有很多的特征。那么我今天是如果把新生命的特征都在这里讲，恐怕是没有办法讲完啊。那今天呢我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啊。那么今天呢也跟大家讲一讲我自己的一些的见证和经历啊，因为弟兄姐妹福音朋友常常说你讲跟我们来传福音，所以讲讲你的这个见证。那么我会讲一点。那么这从我自己信主以后的经历来看呢，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新的生命，但是这信主十几年了啊，每一天都是新的，每一天都不一样，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啊，每一天都是新的。如果讲这十几年的变化，那也讲不完。所以我只讲几点，就是在我最初信主的那很短的啊一段时间里面，我生命中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，不是我努力得来的。我相信那是那个新生命本身的特征带进来的，那个新生命一进来，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。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都有这种的体会。那我想这个我自己的最明显的改变有三点啊，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呢，我觉得这个新的生命啊是一个平安的生命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也还不太知道什么叫平安，但是我信了主以后，我就突然觉得我里面非常的平静，那是我信主之前啊所没有体会过的啊那一种的平静。我记得我信主之前呢也算是一个比较有自己目标的人啊，我是一个很能自我设计的人啊。我觉得我知道在中国啊，我们这一代人呢机会不是很多啊。我12岁的时候是文革开始啊，所以现在大家知道我有多老了。我们这一代念书念得少，所以等到这个恢复高考的时候啊，那我们就跟着那些老三届一起挤进考场啊。因为文革期间从66年到76年都没有招生，一直到77年年底的时候才第一批考大学，所以我是78年考大学，所以积压了10年的人才一起拥进了考场啊，这样子一起来考，所以我们那一届的人呢考上大学的不多。那么考上大学以后呢，我们班最大的我们班长是36岁啊，考高中的。那么我们班最小的应届毕业生16岁，我当年24岁，还算中间啊。所以这相差20年的人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听课啊，那个是77年、78年，大概76年都有这种现象啊，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现象。那么毕竟我还考上了大学，但是我们班有很多人非常聪明的、有才华的、有能力的，他们因为分配到的工作是三班倒或者什么没有机会了，还有的同学呢结婚早，已经成家了，也没有机会再考，所以他们就失去了啊这种上大学的这个机会。所以我自己呢，我常常回顾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讲，我是能够今天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。那个时候呢，常常讲我很幸运，
啊，是我们这一代不多的能上大学里面的，我上到了大学，然后又考研究生啊等等，是一个很有自己目标的人，而且我的人生道路呢，也是照着我设立的目标这样实现。但是我常常感觉我活得非常累，我从来没有平安过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出国之前，国内要评副教授，在高校里面工作啊，高校里面评副教授呢，是研究生毕业呢，是自然系法师，这些不用你自己评了。但是评副教授呢，那就要申报，还是要评的。啊，副教授的条件呢，当时是国家。就是你这个领域的国家一级刊物里面要有一篇的这个科学论文，你可以申报，但是能不能评上还是不一定。
谢谢。谢谢。那么如果是省级刊物，就是国家二级刊物，要三篇啊，这个你发表三篇论文才可以申报啊。那么当我记得那时候我分配到我们那个，我分配到大连工作啊，我是那个学院啊文革后第一个研究生啊，他们这个接收的那个研究生啊。然后呢我在那个在工作半年以后，我就是在我那个领域啊，国家一级刊物上有一篇论文发表了一篇东西。然后我记得这篇东西发表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们那个学院还蛮震动的。我们那个系也主任也特别高兴，他说我干一辈子了，我还没有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一篇东西。我记得那时候领导也很器重啊，因为那个学院比较小。人才也不多，所以呢同事也很羡慕我。可是我当时呢我没有什么平安的感觉，你知道我有什么感觉？我反而有一种很恐惧啊，我怕这个位置保不住啊，心里马上就计划我还要做别的，我要多做一些试验，然后再学东西，然后再去参与编教材，或者能够编点书什么的，就琢磨这些东西啊，心里完全没有平安啊，觉得这个位置不容易保持住的啊，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。因为那个时候想的是什么呢？那个时候就是说我自己有多少成就，这个成就就是我这个人生的价值啊！我要是能参与写书，我能做出的东西越多，这个东西就代表我这个人的价值啊！甚至那个时候人呢，会把自己的财产啊，这个天分、能力这些都看成是自己的价值。可是当我信了主以后，我知道了，实际上我们的价值不在身外，不在你的成就里，也不在你的财产里。人的价值在乎人本身，在乎人什么呢？在乎人身上上帝的形象，这个是最宝贵的。因为上帝是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的，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形象，这是人的尊严和价值啊。所以我信了主以后，那一种的那个平安是从这来的啊，完完全全的归回上帝啊。我记得我在国内没出来之前读那个读者文摘的时候，我读到一句话，那个上面说什么呢？他说这个在上帝的眼中，总统和乞丐是平等的。当时我读了这句话，我就觉得特别的好，但是不知道好在哪儿，也不明白为什么呀，总统和乞丐是平等的，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当我信了主以后，读了圣经，明白了圣经以后，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在上帝的眼中，总统和乞丐是平等的。因为总统和乞丐的身上都有上帝的形象，他们只有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。所以呢我们信了主以后，虽然不知道 谁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呢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啊，这是我们那个平安的来源啊。这个我有的时候回家探亲啊，跟家人啊朋友啊这个常常一起去吃个饭啊，特别是到那个比较好的饭店，你就看哈，那个门口就有四个小姐，礼仪小姐在那边挎着那个礼仪的那个衣服哈，这个袋子，然后就说欢迎光临哈，您好，都会说这些话。我发现他们在说的时候哈，我们家人从他们这个眼前走过去，就跟没看见人一样啊，就走过去了。那么每次都是我自己在后面说，因为在美国待久了，我在自己在后面就是说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，这样子。然后到里边也是，你一拐弯就有两个人在那喊欢迎光临，有时候把你吓一跳啊。然后我们家人就又像没看见似的，大家就这么走哈、啊。我不是说他们都没礼貌，就是说他没有这概念啊，他没有这个上帝形象的概念，他不知道怎么去对。这些人，而且那些李小姐，当你说谢谢她的时候，实际你也发现，她根本也没指望你能回应她，就是大家都没有，没有这个要求，也没有这个什么，然后坐在那儿叫东西，大呼小叫，有的时候人呢，真是的，就是觉得我花钱了，我就是给一会儿喊拿这个，两会儿拿那个，啊，我常常我就真有点受不了，我有时候我就说我弟弟，我说你能不能小点声啊？啊，人家给你拿东西了，你能不能说谢谢你啊？啊，虽然他们是服务员，他们是做的是服务工作没有错，可是他们是有尊严的，我们必须对人家的服务要给予尊重，我们必须要对人家说谢谢。啊，我不是说我家人都没有礼貌，他们真的是没有这种概念，他不懂得啊，上帝造人，无论他的工作是卑微的还是服务性的。但是他们都有上帝赋予的尊严，这就是那为什么在上帝被高举的国家，在上帝的形象被高举的国家，人的尊严和价值就得到了尊重；在上帝的形象被贬低的国家，人的尊严和价值就被踩在脚下，就毫无人权可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知道每个人都有上帝赋予的那个形象，每个人都应该享受那个尊严，被别人尊重，有自由，有尊严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但是越是那种没有上帝的国家，不要上帝的国家，人就越没有尊严啊，人的尊严就被践踏了啊。这个是信了主以后啊，慢慢才明白的啊。那个时候呢，从来就没有啊，没有这些平安。我记得我到教会去，我那个一对老妈妈啊，这个老夫妇，他们就说你那个你怎么老是不高兴啊？我说我有很多事情啊都没解决呀、啊。他们问你交托给神呐、啊？我想我怎么交托呀？啊，你们什么都有了，当然能交托了。这没信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的都是眼前的那些困难啊，以为他们能交托，他们是没有事，实际上不是的，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，他们的困难也很大，但是他们的那种平安是从上面来的啊。所以我第一个，我觉得我信了主以后，就是这一种平安来了啊，很奇妙，我不知道会怎样，十天以后的事儿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他是我在天上的爸爸，他比我地上的爸爸更爱我，而且他比我地上的爸爸有能力，他要想帮助我，没人能阻挡他。哎呦，那种的对命运的笃定啊，对前途的把握是从来没有过的啊，那个真的是里面来的。我信了主以后啊，我以前是一个非常不能够安心的人，不能闲着啊，我忙得很。大家看我的性格可能也知道哈，我以前呢是不能闲着的，就是老要做什么，我就不做了，我心里就觉得我不行的哈、啊。可是信了主以后真奇妙，我常常拿着一本圣经，一本《花木甘泉》，就到我们住的那个不远的那公园里，躺在草地上读，仰望蓝天，
跟神交谈，非常的那个平静啊，那种心情是我以前没有过的。这是我的第一个改变，我想这是一个新生命的特征啊。我们常常听基督徒朋友们说，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就有平安啊，我们就有两个特征，另一个是什么？喜乐。对了，我们常常有平安，有喜乐啊。那么我经历到啊，那么这个新生命，这个永生的生命，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？就是喜乐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喜乐的生命。啊，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喜乐，我就知道愉快啊，信主了以后就高兴啊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高兴啊。实际上在我信主之前那一段时间呢，我是过的日子很不好啊，因为我来美国进修的时候，我出来了，我和我先生在同一个高校里面工作，我出来了他就不允许来探亲了啊，所以他不能够出来。那么我们的女儿被送到上海去，那个时候只有2岁半，上海婆婆带着她，我婆婆当时70多岁，眼睛啊白内障，耳朵听不清楚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来到美国呢，我就常常想孩子啊，想家，想什么呢？2岁半的孩子那个时候是很可爱的啊，想让我婆婆眼睛看不见啊，灌开水的时候，那、啊、一壶开水都从我们孩子头上这个浇下去了啊，把我们孩子烫到了。实际上就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啊，想着吓唬自己啊。然后呢，再一个想什么呢？就想着这个出去了，我们孩子很淘气，跑出去了，一出去一辆车过来了。从我们孩子身上就压过去了，每天就想这两件事啊，所以每天躲在被窝里哭一场，然后噩梦醒来都是这两件事啊。那个日子不能过，我大概在2个多月中我掉了20多磅秤啊，我想这个心情不好就是减肥最好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啊，就是人瘦得很厉害啊，真奇妙。就是在我信主之后，你说什么都没有变，吃的还是那些东西，住的还是那间房啊，家人还是没有团聚啊，前途还是茫茫，但是我的心改变了啊。那个在我没信主之前呢，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常常也有朋友去领我出去玩玩哈，我越到美的地方我越会流泪啊，我看到蓝天我流泪，我说这天是蓝一点啊，污染处理的好一点，但是不是中国的天呢，这是美国的天，美国的天和我没关系，所以我看到蓝天我就流泪，看到美的地方我说这美也不属于我，这美属于谁？属于那些成功者。什么是成功者？那个时候在我眼里有房子有汽车有好的工作有绿卡的那些人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没有身份，我家人没有团聚，我先生我女儿何年何月才能和我团聚啊，什么时候才能来啊，我前途茫茫，我没有心思啊欣赏这些美的东西。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走在路上，在住的那个我住在那个美国人家里面，在那个小道上去散步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拿着水管子在那浇草，然后他看我过来，他就说 Are you OK? 我说 Yes, 然后我就走了，走了以后他就扔下水管子，待一会儿他就追上我来，追来了，追上我以后他说 Are you sure? Are you OK? 我说 Yes, I'm fine、其实他是看我可能要自杀，或者这个人长大病了啊，我当时的那个精神状态真是这样子啊，没办法过了那个日子。但是我信了主以后，我刚才说了什么都没有变，但是我发现我变了，不知道哪来的那个高兴啊，看见人都愿意打招呼，看见蓝天，我说这哪是美国的天呢，这上帝造的天，这不是美国的天啊，我看见那个美的东西，我说这也不是给那些有钱人的成功者的， 这些是上帝造的，供他儿女欣赏的。上帝绝不会因为我没有身份，我的钱少，他就爱我好少一点，说不定上帝爱我更多。看你什么都高兴，看见人不认识跟人家 morning 打招呼啊，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啊，看见人也高兴啊，看见花也高兴啊，整个变了。我那个时候知道一件事，当一个人存着感恩的心的时候，人会常常的喜乐啊。当我一信主，我知道那个生命不一样了。而且呢，牧师常常讲，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了啊，那个感恩就很大，那个感恩一出来，我们就喜乐了啊。从那个时候，我也知道了一件事，当一个人的心改变了，整个世界在你眼中都改变了，所以那个喜乐就是从这里来的啊。这是第二个特征。那么这个永生的生命，也就是这个新生命的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？第三个特征是一个超越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一个超越的生命，或者叫超脱的生命啊。那么我想从讲三个方面哈、啊。第一个方面我自己经历的就是在人际关系上有一个超脱啊。那么信了主以后呢，我觉得神会使我们的人格提升啊，会让我们站得高一点，看得远一点。因为我们去教会听到，你就常常会听到圣经的话，那圣经常常告诉我们，上帝是无所不知的，无所不能的。那你当你知道有这样一位上帝的时候，你就站得马上就高了一点啊。我们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的，但人不是，所以呢，你就不太会和人太去计较，因为人不是无所不知的，人会误解你的，但是上帝永远不会误解你。哎呀，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你蒙福了。我发现我和周围的同事这关系突然变好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我几句，我也不在乎，因为人总是有限的嘛。他也许对我有点误解或者什么，以前我是不行的，我一定要跟人家理论理论，理论到不说话为止。然后我要战胜的，是这样的。但是信了主以后，我觉得不用了，因为人会误解人是正常的，但是上帝不会误解我，没关系的。哎，当我们不计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周围的人都对你好了，大家也都不计较，那很奇妙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在人际关系上我有一个超脱，第二个呢就是超越死亡啊。基督徒信了主以后，知道我们有永生了，不怕死，这是肯定的啊！一信主以后，死就不再是任何的这恐惧，病也不是啊！因为最终神一定会医治我们每一场病，直到最后那一场，因为主要借着那一场病接我们回去，最后那一场就不治了，哎、啊，到时候了他就不医治了。如果没到时候，他一定医治的。这奇妙啊！神当然会借着医生吃药各方面，你自己锻炼身体，我们都要尽本分啊、神就会让我们好，不怕死，也这些就不怕了，非常的奇妙。而且呢，也不怕说死啊，这些字眼呢、啊，以往很忌讳的字眼呢、啊，都不敢说啊。实际上，越没有上帝的人越迷信，有上帝的人只要怕上帝就够了，其他的都不害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上帝有权柄啊，他掌管一切，所以呢，不怕死，也不怕说死啊等等这些字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女孩子啊，她在国内是做生意的，做的不错，但是呢有一些事情，她就把她生意关掉了，她就到美国来发展。那么我有机会呢，帮着他办这个社会安全卡呀，帮他去搬家呀、买菜等等，我就跟他建立一点个人的友谊。有一天呢，我去探访他，我看他的时候呢，他问我，他说：“张丽啊，我看你住的地方不怎么样，啊，因为他也去过我那里。他说你吃的也不怎么样，你银行里的存款也绝对不会有我多。”啊，这肯定的啊！但是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高兴？我说因为我的指望不在那银行里。他说那在哪儿？我说在那儿。然后他说那真靠得住吗？人就是这样，看得见的我们觉得靠得住啊。中国人讲眼见为实，那看不见的怎么能靠得住呢？这真靠得住吗？我说呢，上帝的法则刚好和人相反，因为圣经中说呢，那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那看不见的才存到永远，那一定是存到永远的可靠啊，才靠得住啊，我说你想想，你眼睛看得见的东西，有没有一样能存到永远？他想了想说，还真没有啊。实际上我们弟兄姐妹知道，如果我们把孩子看成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，那么只有我们的孩子会存到永远。你要把他带到上帝面前，他存到永远，因为你可以把他带到天上去，而且在那里我们相会啊。所以你的配偶，你的孩子值得你多花一点时间啊。所以我们那个弟兄姐妹们常常忙啊，忙得忘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神给我们的职责是做父亲、做母亲、做丈夫、做妻子啊。我们忙着去工作啊，我们觉得这样就是爱他们，甚至去加班，加班到一个程度，孩子说爸爸哪怕你给我五分钟跟我玩一会儿，玩五分钟就好，爸爸说我没空啊。很快你的孩子长大了，到那个时候你说儿子啊，来跟爸爸坐五分钟，你儿子说我没空，真的啊。所以我们那个时间多给你配偶一点，多给你孩子一点，这个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职责，更加的重要。我们在世上的工作是够用就可以了啊，不要总是去加班啊，也忽略了这一个啊。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配偶，如果我们全家到上帝的面前，这一个可以存到永远，其他的财产没有一样能带得去的啊，没有一样可以带得走的啊。所以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没有啊，你所看见的这些东西都不能。他说还真不能，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还是相信这些物质的东西有一天一定要消亡，是绝对不会存在的啊。他们没信主，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啊。那么另外呢，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，他觉得说物质的东西肯定是不存在到永远，但是他们会有的时候啊，会相信说如果是精神上的东西，比方说那真正的情感是不是会存到永远呢？啊，有没有永恒的爱情呢？啊，这些东西，我说你看爱情吧，我就拿这个做例子。爱情，你爱的那个人看得见吗？看得见。摸得着吗？摸得着。爱情的那种感觉，感受得到吗？感受得到。真切吗？真切。靠得住吗？他说，靠不住，靠不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被她男朋友骗了，所以她深深的知道靠不住的，没有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。我说你看，现在咱们两个说话呢，两分钟以后我上了高速公路，一个车祸，主就把我给接去了。哎呀，他说赵丽这话可不能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对我蛮好的，他意思我要说了这个话万一应验了怎么办啊？那个对我不好啊。我说不需要怕，如果我要一说什么就应验了，那我就是上帝了。我不是，我说了也没用，也不好使啊。上帝要不接我，我早去一分钟都不行，但是上帝要接我，我晚去也不行啊。而且呢，就算应验了，我说我也不怕，因为我知道我去哪儿，我去的那个地方比美国还好啊。因为他觉得美国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啊。如果你去的一个地方比全世界最好的地方还好，你就不怕。我非常愿意去啊，我说那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啊，不怕了。所以我说你看，你没信上帝，你什么都怕，什么都不敢说啊。基督徒是最不迷信的， 就在这里，因为我们就只要敬畏上帝就好了，我们听他的话，顺服他，我们就在他里面受保护啊，不怕这些东西啊，这是一个超越。那么最后一个超越，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人的这个赞扬方面啊，人的肯定方面啊，也是一个超越。我不是说我今天不需要弟兄姐妹的鼓励啊，我今天还是需要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，我们都需要别人的鼓励，特别是主内肢体的啊彼此的鼓励，我仍然的需要啊。但是我说的意思呢，是说我不再为着别人的夸奖，不再为着别人的肯定，不再为着别人的表扬而去做事情了啊，这个是很奇妙的啊。但我信主呢，我是在一个西人教会受洗的啊，在这个一个美国教会受洗，受洗以后呢，一个月我就去了神学院读书啊，因为那个老牧师啊，给我施洗的那个老牧师，他就问我，他说丽，你信了主以后，以后你要做什么？我当时呢想都没想，我就说回中国传福音啊，说了这几个字，然后我又说了一句话，是我更加没想过的啊，我说我要从事神学教育。那时候什么叫神学我都不知道啊，我既然说要从事神学教育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说了。然后他说，那好，你要传福音，那你就要读神学去装备，然后你就传福音啊。然后他就拿起他家电话，拨了一个电话，我就去了富勒神学院啊，在开始进展啊。我进去以后，你知道那些香港来的、台湾来的那些同学就围上来，他们就非常的气愤，说我们怎么申请这个宣教系都进不去，你怎么刚刚信主一个月都去，我们都信主三年五年都不让我们去。而且呢，那个宣教系是要求在海外跨文化做过宣教士的才能进去，所以他们因为不能进去，都去了这个读神学系啊，或者是新这个家庭辅导系，都没有进得了宣教系。我说我不知道啊，他们说有后门，我说没后门啊，就美国这儿不兴走后门啊，完全不知道啊。进去一个月，我就进去了，去读书啊。那个时候刚信主，我是有传福音的热情，但是其他的都不太懂啊。我记得那个有一对新加坡来读书的弟兄姐妹，因为他们说这个神学院旁边有一个中国餐馆，有一对夫妇啊，以前在南加大做访问学者，后来他们积攒一些钱就把那个餐馆买下来了，说你我们去跟他传福音，但是我们的国语说的不够好，我们不够，你愿不愿意去给你的同胞传福音？我说我愿意啊。然后他们说，那现在我们就移交给你了，你就接手到那个餐馆去传。我说好，哎，我很愿意。我在餐馆曾经打过工的，所以我知道餐馆是下午2点到4点这段时间人比较少的，所以我就选那段时间啊。那时候去呢，我就背着书包啊，把海外校园杂志啊这个装里面，然后再背一些福音单张小册子啊，这些东西我就背着去了。去了以后呢，进去我想，如果我只找人家讲话，我不买任何东西吃，恐怕是不行的，因为这是一个餐馆，所以我就看那个 menu 什么东西最便宜啊，也是看半天，我就看到一个 order 的春卷，再加上一碗汤，这两件加一起3块钱啊。然后呢，我就坐在那儿，那碗汤我就照着一个小时这么喝啊，慢慢的喝。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老板娘闲一点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哎，你要不要过来休息一下？然后他就过来，我们两个就聊天。他有一个10岁的女儿放在北京，他的父母带；我2岁半的女儿放在上海，我婆婆带。所以我们两个有共同的语言，我们就聊家常，然后我们就谈信仰啊。走的时候留2块钱的小费啊，那所以我要花5块钱传一次福音啊。那么 其实我可以不留两块钱，可以少一点，但是那时候我想什么呢，一个基督徒走到哪里都要给别人带来祝福，这是一个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说我给太少了，我还老要找他说话，如果他要不高兴，他不搭理我怎么办，所以稍微多留一点，就这样五块钱一次啊。那个时候呢，我要算计算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呢，我去福尔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我的信心很小，我不敢让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。我上午呢是在这个西人教会聚会，下午呢我是去一个华人教会聚会。那时候我天天很忙的，我就是非常乐意听到，一信主了就非常喜欢听，恨不得一周七天都聚会。我什么会都参加，姐妹会、弟兄会、什么会、祷告会，所有会我都参加，只要牧师让我参加我都去。所以我是参加两个教会礼拜天。那个时候但是我不敢叫牧师跟我宣传，我说你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只要你们知道就好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这个美国教会呢，这个牧师跟我说了，他说呢，我们教会已经做了一个决定，我们帮你付你的学费还有你的生活费啊。那我说这个是很好啊，我说但是呢现在不用，我现在打工，我赚了3000块钱，我先把这3000块钱交了。然后他说不用，你那3000块钱就存在银行里，我们教会已经通过了这个决定，交不给你交。我说那不行，这就是当时哈，我是这样想。我想什么呢？一个人奉献给神了，我的钱我的一切都是神的。如果我的人奉献给神了，我的钱还自己留着，我觉得这不是奉献呢、啊、这不是全部的奉献啊。当时可能我有点极端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我说这个不行的啊，我的人本来就比我的钱更值钱，所以我的人都给神了，我的钱还留着，我说这个是不行的。我就跟牧师说，我很严肃。所以牧师呢他也觉得好吧，他说那我尊重你，那第一学期你就自己付，等你没有钱了我们就接着给你。我说好吧。所以我第一个学期我注册了3门课啊，那个时候也挺贪心的啊，一下子选了3门课。你知道神学院的学费都是最贵的啊，3门课再加上我的这个宿舍收的钱是不多，然后再加上伙食费，我基本上3000块就差不多没有了啊，到那个基本上没有，交完这些钱没有多少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算了算，我不能够很近的日子就去花5块钱就传一次福音，我要算一算，我要能够了的时候我才去一次啊。那么我就差不多是1个多礼拜2个礼拜左右我就去一次啊，每一次就是这两样东西。所以他也知道我一来这两样东西就端来了啊，我就在那边吃这两样东西，然后就跟他讲啊，很奇妙。就这样子到了年底的时候，有一天，那已经有将近3个月的时间，从一开学9月初就开始了嘛，又到12月快圣诞节的时候，有差不多快3个月，我已经去了很多次了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在灵修的时候，有点安静的时候，我里面就一个声音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感动啊。那感动是什么呢？说你今天下午去看他，他会信主的。哎呀，当时我说真的吗？如果今天下午他会信主，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啊！我那时候从来没有带过一个人信主啊，我这个不得了的，这我是带不了的，因为我不会怎么带他祷告。我说我就去找那个新加坡的那对夫妇，他们移交给我了吗？现在我再移交给他们啊，请他们去带他祷告。结果一去看他们没有带，然后我就去找别人，凡是我能想出来的都比较我这个属灵长辈的，我就一个一个去找。那一天下午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在，所以我回来还是我自己。然后里面就一直说你去看他，他今天会信主，就非常奇妙，就一直还在里面。那我就说好吧，那我就去吧，我就弄好这个东西背上我就去了。结果那一天真是神预备的，从2点到4点这一段时间一个人客人都没来，我就有一个时间 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他。实际上我知道的不多，但是那一天我就有一个机会全部的就讲给他听啊。讲完了以后，我就学着那个带我信主的那个姐妹的样子，我就问他，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？他说愿意啊，非常坚决。哎呀，我高兴了，然后就为他祷告啊，带他认罪，一句一句的，我说一句，他说一句啊。然后我就看着他的先生还有那大厨，两个人一直都站在那边听啊。虽然他们没过来，但是他们两个我们说的话全部都听到了。啊，然后就为他祷告，还为他的餐馆祝福啊。然后呢，我高兴啊，高兴到一个地步，我说给我叫个菜啊，从来没叫过菜啊。然后他说好啊，我给你 special discount 啊。我说好吧，我说你打包，我回去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拿着那个菜到那个新加坡那个那对同学家里去吃啊，我有一个餐馆的菜，然后他们家也有点菜，我们可以一起吃啊。我想告诉他们这好消息，所以我要回家吃。我说你给我打包，我回去吃。我当时我就拎着那个叫来的菜哈、啊，我就从这个餐馆走出去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感觉？不是走出去的，飞出去的。那两条腿非常的轻松，就这样往外飞啊！我不知道你们带人信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，我第一次就是这样感觉，就这样飘飘飘飘飘飘出去了，而且到了街上也不像在走路，就像在飘，非常的高兴，高兴啊！一个人可以不死了，他永远不死了。最重要的，有一天我在那里和他相会，我们会再见的，而且呢。还说不定有多少人借着他蒙福，他的女儿，他的父母，他的先生，还有那大厨，都可能信主。哇，越想越高兴。对，那个餐馆离我们的宿舍两条街的路，我就想走走走，我突然我就想了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赵丽吗？我有点不认识我了。我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，好像疯疯癫癫的呢啊！我虽然不是人群中很自私的人，实际上人人都自私啊，我不是说我不自私，我也自私，但是呢在人群中好像不是最自私的人，但是我绝对没有傻到这个份上啊！为了他的好处，我每次花5块钱啊，而且呢我每次去还得战战兢兢的在外头祷告半天我才敢进去，为什么每次都怕他不搭理我怎么办啊？而且这件事我们的牧师根本不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一切的祝福都是从上帝而来，我不需要让牧师知道表扬我两句啊，啊，只有上帝能给我祝福，我不是给牧师这个人干的呀啊，我们传福音是为了主的荣耀啊，所以那时候我真知道了，只有基督徒才能做到哈、啊。我们在中国大陆那时候说，领导在和领导不在都要一个样啊，那是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啊。那么那个时候我知道，真正有上帝的人能做到，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一个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主在，你给谁做，圣经说你都要像给主做一样。所以服侍神有一个好处，虽然你的身体有点劳累，但是心里不劳累啊、嗯，因为你背后做的善事更蒙神的纪念，你不需要花精力想把自己的事说出去让别人知道啊。但是以前还真是这样啊，以前在国内我们做点好事，如果领导不知道，我们常常启发启发他啊，提醒提醒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领导是有限的，他是人嘛，啊、嗯，但上帝是无限的，这有限的人呢，就容易产生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领导有限，所以人就容易只在领导面前表现好，所谓的做面子活就会出现，这就是人的罪性啊，因为他有限，你能欺骗得了，上帝你是欺骗不了的呀，所以你就没有这份心思，你就不需要花这个心思，也不累了。啊，这个很轻松的，很奇妙。那当时我就什么，就自己觉得不是我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，我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 我不需要人的表扬，我以前很愿意很虚荣的，很愿意这个受表扬的啊，你这个没有啊，我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，就奇怪了，自己不知道自己。这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啊，想到一件事，也就是在那个几分钟的时间走的时间，我想到大概是在91年底，就是我出国前的那一个冬天啊，那个年底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学院组织分香蕉啊，当时呢北方，我在大连嘛，北方要吃南方的水果没有现在这么容易。那个时候是这样，2个月前工会主席就组织了大家收钱，每个系每个教研系都把钱收上去，然后呢他再拿着到这个火车站去调运车皮，然后车皮调到了以后再到海南岛去拉香蕉，这个香蕉拉来了以后，2个月以后的事儿了啊。所以那一天说香蕉来了，通知我们去拿香蕉啊，实际上90月份就已经把钱交上去了，到12月香蕉才拉来啊，拉来了让我们都去分香蕉。我们教研室有10个人，10箱香蕉在那儿很整齐的摆着，只有一个中间有个塑料纸能看见那个香蕉的这里边怎么样，大家都这么看，谁也不拿。那我也这么看一圈，我看到有一箱烂的，黑的啊，全部都黑了。那我想这一箱，我看到这个烂的我就很生气，我就当时问那个干事，我说你为什么会拿这个烂的来，他说不是我要的，是配给的，每个教研室都得有一箱烂的。当时我的心也很不平啊，我说那院长室里有没有啊，我就相信那些当官的可能没有啊，当时心很不平啊。那么共产党员吃苦在先享受在后，这是知道的啊，因为已经习惯了，每次也是这样做的。当时我就周围一看，我们教研室有3位党员，那2位那天下午都没来，当时我心里就开始忧愁了。然后我想这一箱烂香蕉就要历史的落在我的肩上了，然后我就开始难过。我当时我忧忧愁愁的说啊，实际上我声音也很小，我说你把那箱烂的给我吧。他说好，马上就给我了，非常快。然后我就气的啊，我拿着等着那箱烂香蕉我就往家走啊，我一路走我就一路这个骂呀，我说倒了霉了啊，我当这个党员我就得吃这个烂的啊，如果这个烂这一箱香蕉如果一个好的都挑不出来，我这30多块泡汤了嘛啊，这个气哈。所以那一天我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这件事。那个时候是91年的时候啊，如果放在以前，我还不错的啊，我信共产主义，我信得非常真啊。我父母是军人，我从躺在床上听故事的时候，我听的都是革命战斗故事啊。我12岁的时候就写过入党申请书啊，有没有比我还早的？我12岁就想入党了，因为我知道刘胡兰是15岁入党的，我要比他还早啊。但是我20岁成了共产党员啊，我22岁当选为人大代表。然后一直当劳模啊，出席省的标兵等等啊，这些。所以呢，我知道所有的教育都不能改变我的内心啊。虽然我是做没做到，你说共产党员吃苦在先，享受在后，我做没做到啊？做到了嘛，烂香蕉还是要了嘛啊。但是呢，心不甘情不愿，里边不做不到，外面我们能做到啊。所以这些理想啊、信念啊，包括哲学呀、心理学呀，不是坏的，听起来也挺好，但是它不解决人的罪，它不解决里面生命的问题。这个生命只有这位生命的主，他是活的神，他能赐给我们生命。没有生命的东西带不来生命，里边的罪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。这不是那个教育，不是那个理念，不是那个党纲党章的规定能够解决的 所以呢，今天我想我靠着神的恩典啊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，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我是盼望我们得到生命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好好热爱神的话，我们得的更丰盛。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福音朋友们，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得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新的生命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这样爱我们。你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这个新的永恒的生命，也在基督里得享赦罪的平安。主，我何等盼望我的骨肉至亲，我的同胞，他们也得着你所赐的新的生命。我盼望你当初感动我们的圣灵加倍的感动他们，你救赎的恩典领导他们。我想在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，我想先问一问我们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已经受洗加入教会，已经尝过了主恩的滋味，有哪一位弟兄姐妹说，我的生命中也有过奇妙的改变？你刚才说的那个平安的生命、喜乐的生命、超越的生命，我也经历过。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你说我也经历过生命的改变，请你举手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我看到如此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都经历了那生命的改变，因为那是从上头来的生命，那不是我们这肉身的生命。我何等盼望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，我的骨肉至亲，我的同胞，你今天就得着这个新的生命。我们的福音朋友们，我也想问一问大家，今天你听了神的话，你也听了这些见证，若是圣灵在你心中做感动的工作，你说主啊，我也是一个罪人，我也是一个有限的人，我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想要得着耶稣基督给我的新生命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，请你举手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举过的暂时请放下，我看到了，请放下。第五个我看到了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除了这五位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你说今天我听到了神的话，我愿意归向基督，我愿意得着那平安的生命、喜乐的生命、超越的生命，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在主的手中，让他引领我走过这蒙福的一生。还有没有福音朋友，你愿意？你说我愿意得到这个新生命，请你举手。还有没有？请你举手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，你说虽然我的心中有感动，但是我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想清楚，那么你愿不愿意带着你心中的疑问，若是你有感动，那说明圣灵已经把信心放在你里面，你凭着信心来接受主，让圣灵内住在你的心里，帮助你明白你心中的疑问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，请你举手。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感谢主，请放下，我看到了。还有没有？也许你不是都明白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，当你信了以后，圣灵会在你的心中帮助你明白你心中的疑问。感谢主。那位老妈妈我看到了，请放下，我看到了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你要带着疑问接受主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老伯伯我看到了，请放下。还有没有？ 还有没有？这不是人在呼召你，这是神在呼召你。不要看别人，你单单对上帝回应，回应他的爱，他在呼召你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你说我今天圣灵感动我，使我看见我也是有罪有限的人，我愿意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得到他的新生命。还有没有？请你举手。还有没有？好，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为着刚才举手的那九位十位的新的弟兄姐妹来感谢你。主啊，他们当中也包括两三位是带着疑问来接受主的，但是圣灵一定会帮助他们明白他们心中的疑问。主，我们为着他们来感恩，为着他们来谢谢你。主啊，为你您的缘故，求你看顾他们心中所挂虑的人和事，为你您的缘故，为他们开通达的道路。一生你都是他的主，引领他们，保守他们，一生活在你的爱中。主，我求你为他们预备好的属灵的家，让他们在基督的爱中继续的成长，给他们渴慕你话语的心，让他们乐意愿意读圣经，读你的话，让他们也成为基督的精兵，也把福音传给周围的人。主啊，我感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众人丰丰富富的同在，我也特别求你祝福神州宣教教会，你使用这个教会成为山上的城，成为灯台上的灯，照亮这周围的人，